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预备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们看一下保罗喊他，你看这里啊，常常用圣灵跟肉体两个来对照，圣灵跟肉体两个对照来说。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再念一下第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跟十七节，再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注意哈，你看这些话，这十六节十七节啊，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他说因为肉体和情欲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好，所以你要是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光光到这里的话，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势不两立嘛？这两个情欲跟圣灵两个势不两立嘛？啊，如果顺着圣灵，你就不会放纵肉体了。哎，但是问题是，你再往下读，他说啊，底下就讲到这两个彼此相敌，好，这两个彼此相敌，结果是什么？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那如果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仔细解了哈，如果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这个也通啊，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为那简单一句话都在失败里面了。但是如果十六节跟十七节两个斗起来，那就矛盾了。明明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实际是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既是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怎么又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纵使我们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也不成啊，就变成矛盾不通啊，是不是？那你看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然后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但是又然后接着说啊，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然后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既然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还要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这就是一个矛盾嘛。那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啊。 既然是两个，我们不能过做所愿意做的，那你怎么能够顺着神流行？对不对？这两个实际上就是矛盾，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用话很简洁，用话讲的话真的很简洁，因为加拉太弟兄姊妹当然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他过去早就听过他讲到了，他接受过保罗的带领，那他们也知道保罗在讲些什么，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常常就发生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这样我们读圣经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了。那罗马书就不会这样，罗马书就描述的比较多，因为罗马书是保罗还没有去罗马以前他就先写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啊。那这里是在表明什么呢？他在表明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势不两立，所以两个不会同时存在的。有了圣灵就没有情欲，有了情欲就没有圣灵，所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那这里呢，这里为什么能够讲到第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这里已经经过了什么，这里已经经过二章二十节了，已经经过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光景。那他把这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光景啊，跟这个两个跟圣灵跟情欲相争的情况呢，在这过程里面这种情况，他把它这两段事情他把它并在一起了，那很简洁的提到这事情了啊。那罗马书才把这过程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为了一些你的需要，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哦。这两个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这段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有的很熟，但是我们还是为弟兄姊妹而需要啊，我们还去看一下。你看，这是两个完全，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你们能够告诉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好，我们来一个解释。因为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只要你能够顺着圣灵，哎，就不会有情欲了。啊，这是情况。好，那这两个彼此为敌，使你，然后因为这先前这两个彼此为敌是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所以实际上它是两件事情。那在这里呢，这里实际上从能够顺服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应该这么说，从两个彼此为敌，使你们做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一直到你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两个实际上啊，这个过程就写在罗马书，我们大家都很熟，知道罗马书。那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帮你复习一下，弟兄姊妹有需要。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就是讲这段事情。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大家很熟啊，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哈，好，我们念一下二十二节到八章第二节。八章第二节哈，到八章第二节，你看这里讲到，这就是讲到，因为两个情欲跟圣灵两个相争的情况，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从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一直到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啊，这就是讲到这个过程嘛，就讲到这个，那我们念一下哈，二十二节。预备来，按着我里哎，二十二节啊，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好，我们停在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讲到这个过程，讲这个过程。他现在讲到说，啊，我觉得有个律，当他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变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他里面一个要求，他要喜欢神的律。按照我里面的人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但我觉得肢体中还有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两个律，一个是肢体中犯罪的律，一个是心中的律。心中的律是里面的人，我们原来那个里面的人所产生的。那包鲁去让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怎么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脱离呢？我想我们都很多都知道了啊。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脱离呢？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来脱离，也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来脱离。因为是什么？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什么？记不记得？是啊，哈，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哎，这前面嘛，罗马书六章六节，所以需要复习一下哈，你们有的需要。对，六章六节不是吗？这前面六章第七节，我说错了哈，对不起。哎，这个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脱离呢？因为六章，对，六章六节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嘛，是罪身灭绝嘛，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罗马书六章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他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因为知道，因为相信了，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的将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所以这里到了第七章以后，他就不再讲这个了。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怎么脱离？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什么？已死的人，成为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了。那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那不定罪的原因，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不定罪的原因，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是因为不定罪的原因，是因为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能力了，这死的要求了。哦，所以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那就是把这个。因为这个圣灵就像生命一样给了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简单一句话，保罗就讲到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就是啊主耶稣所说的宝辉是圣灵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像生命一样活在我们这里面。好，所以呢，这里提到呢，从肉体的被辖制，我真是苦啊，才能救我脱离取死身体，一直到他在从肉体中得到释放，脱离了罪和死。那这里呢，这么一个过程呢，好，就是他很用很简洁的话把它并起来，那就是我们回到加太书的五章 第十六节十七节，他把这两个并起来了，把这两件事情并起来了。所以十六节才能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什么？所以我说这是已经经过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了，要不然的话人没有用的。要当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你们已经从最终得释放了，这里有一个力量从里面出来，让你们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所谓顺着圣灵而行，好，那就是这是生命圣灵的律，这生命是圣灵所赐下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像生命一样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活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身体就顺着圣灵而行嘛，这行都是讲到外面的行为嘛，所以这身体就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你这个人就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了、啊，他就像这，所以就能够这样子就显出一个见证，才能这个见证呢，就是大家二十四节显出这么一个见证，二十四节我们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凡死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好，所以他就当然显出这么一个见证，是属肉体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灵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点要注意，他用的太简洁了。第十六节十七节，他把这个肉体跟情欲的相争呢，他的相争的结果，圣灵的神的拯救啊，跟神拯救以前把两个并起来了。那个并且说的就变得很难读啊，所以现在呢是圣灵占了上风了。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已死的人，就生命就是要结束了，这圣灵的大能不再彰显了，是让圣灵成为生命一样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所以这样一个人，他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就显出这么一个见证，而且显出个见证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因为它里面有个生命的能力，是我们当，这是当字啊、哦，当它里面有生命的本能嘛，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一个基督活在里面的人，也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所以他为什么能够提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那实际上他是保罗反反复复的讲哦。也就是第十三节了，五章十三节，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他为什么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因为他是一个蒙召怎么样得自由的人啊，他已经得了自由嘛，他得自由才能啊，得自由才能啊，所以第十三节这里提到他是一个啊。十六节、十七节，实际上是来对照第十三节那一段了。你看十三节他怎么说？我们再念一下哈，十三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你看这里提到说，你们蒙召是要得到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意思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不要用旧人来领会新人的见证了。哦，他以为自由，那自由是不是那就随便了？就是放纵，这变成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了。哦，保罗讲的自由是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他没有跟律法的要求有背离的情况，没有。因为外面神所要求的就是里面基督生命所要活出的，所以这不是说给肉体有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接着才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自由了，不被肉体捆绑了，所以就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你只要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当然肉体跟情欲两个是相争的，那只要圣灵跟情欲两个是相争的，只要你顺着圣灵，当然情欲就没有地位了，这两个不会同在的。过去这两个是相争的，让你 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这意思啊？应该是这么读了，所以你就能够能够很清楚了啊。所以这能够，所以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实在是因为你们得自由了。的自由，那就是经过罗马，经过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了，这应该很清楚了哈，应该很清楚了哈，应该知道了。这讲到过去他们怎样，因为这两个情欲跟圣灵两个彼此为敌嘛，彼此为敌，所以现在既然得到自由了，你就可以顺着圣灵而行了。那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不是旧人顺着圣灵而行，而是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它在我们里面行，这才。圣灵像生命一样在我们成为生命，在我们活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在这里有几个点应该注意，不然的话顺不起来的。一个人只要两个生命啊，不是两个生命，只要旧生命在活，是旧生命活，他永远没有办法。所以这就讲到他们过去这圣灵跟情欲两个是相争的，两个不会同时存在的。那过所以过去他怎样做不要做的事，现在呢你顺着圣灵而行，为什么？你是一个蒙自由的，一个自由的人，你经过了二章二十节了，经过了二章二十节了，所以你注意看就可以读得出来，他用很简洁的话把这个过程把它接在一起了。那懂了就知道了，连过去相争的情况他们都晓得嘛，彼此为敌，做不应该做的事呢，如今呢我们就可以顺着圣灵而行，所以他有一个力量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个生命的本能，他有一个力量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所以他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他是一个蒙召得自由的人。好，那第下面第十八节所以我们就知道，等一下这个十六节，因为十二节呢你就知道好，我们再说十六节、十七节，实际上就对照十三节所说的。哦，实际上对照十三节所说的。哦，所以因为不会有背离的事情，不会有背离神的事情，所以里面基督的生命要活出来的，这是外面所要要求的。外面所要求，这是里面所要活出的。所以这不是给肉体有放纵的机会，而是显明怎么样，里面有了自由，不被肉体捆绑。所以这样子你是顺，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简单一看，实际上是圣灵参与生命在我们里面活了。那十八节接着就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啊。所以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一个新造的人，律法就要求救人了。所以圣灵引导，那不是引导救人了。否则的话，我们说引导，有时候引导得了，有时候引导不了。所以多读经没有错，多读经多祷告多聚会，像那弟兄姊妹说的哈，那多神多听他多蒙赐福他就好一点，否则往往就不能了，就造成前面所说的，那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所谓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些都是经过罗马书加拉太书经过了二章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救人致死的，保惠是圣灵活在我们里面的，就所谓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引导，就保惠是圣灵，就成为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就显出我们是被圣灵引导人，就是一个新造人。一个新造人，他当然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是要求救人，律法要求救人，所谓的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那这就是什么？由圣灵来引导，就是由是生命圣灵的这个赐下生命的圣灵像生命一样活在我们里面，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啊、一个新的灵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灵就神的灵，神的灵就赐给了我们，我们就不活在律法之下来接受律法的要求，好像接受律法的看守。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被圣灵引导，那当然我们知道的，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所谓的引导，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一个保惠是圣灵活在我们里面的人，那当然他就不在律法之下。那不在律法之下而已，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误解了， 他所谓不在律法之下，不靠律法来看守他。所以主耶稣他讲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啊、哦，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他都要成全。那所以他这不在律法之下，他并不是废掉了律法啊、哦。那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七章十八节哈、哦，你看，好，我们一起来念，本来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是一无所成。好，这我们就你看，你看，嗯，对，这里提到先前的条例，因着人的软弱，所以废掉了。那废掉不是废掉的原因是人毁了约了，所以他带下了新约了，是因为人毁了约嘛？那现在靠的十字架就使人有一个更换的生命，所以基督的活出，他就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也都能成全。也能使律法一点一滴都不废弃了。哦，这怎么说呢？所以你看他因为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里面就不恨人，里面不恨人，那外面就不杀人了，所以就成全了律法啦，一点一滴都没有废掉啊。啊，所以里面没有淫乱的情况，外面没有淫乱的意念，外面就不会淫乱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律法一点一滴都没有废弃。所以所谓不在律法之下，就是不在律法的看守底下，不必用律法来看守他。但是实际上呢，都成全了，就这意思。因为生命的转变嘛，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了嘛。所以所谓在律法之下，它不是说在我们身上废掉了律法，而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实在都成全了。哦，就像他律法要求我们守安息日。犹太人一直触犯安息日，那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他是安息日主，等于是得到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才真正的安息嘛。所以真正得着了安息以后，才真正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真正的安息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啊，为什么那么啰嗦讲这些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啊，我就看见有些讲并不是，我觉得这不很准确了。他说所谓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因为有人这么说哈，他说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新造的人啊，那律法是要求救人啊，那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在市区开车规定我们的室内开车要30迈只能开30迈，但是当我们开只是超过30迈，警察就后面就一定追你了。然后，但是你看那个飞鸟，飞得很快，超过30迈，警察不会理他，因为律法是要求我们不要求飞鸟，就像不要求那个鸟，那我们新造的人就像鸟一样，然后律法不要求我们，这个就觉得不太对。这个这样子的话，好像我们跟律法就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就不准确了，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律法不要求我们，因为是两个境界的人，这有点误解了。这个就这一点，主耶稣所讲的说律法一点一滴都不废弃，都要成全，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点哦。那这就是一个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你要知道，所谓被律，我在说所谓被圣灵引导，那就是圣灵赐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称为新造的人，有个新的心、新的灵活在我们里面，这才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你不要误以为是引导这个救人，所以他已经赐生命，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是圣灵成为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就是老约翰所讲的，主耶稣当时所说的，宝惠是圣灵， 活在我们的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好，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提了，称为生命在我们里面，当然就引导我们了。啊，这是一个引导的方式。所以他们在描述上呢，我们不要误解了，就是很快的读过去。这个实际上它的实质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它实质的情况我们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就不通了。好，第五章19节20节哈，19节20节，你们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情欲的事都是，现在一直讲到情欲跟圣灵，情欲跟圣灵嘛，你看前面一直都是讲到情欲跟圣灵怎么相争，情欲跟圣灵啊，情欲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样，然后22节就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怎样，他一直对照的来说了。你讲他，所以才啊，因着对照说，那这个对照怎么？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24节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用十字架解决这个问题啊？好，这个第19节，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那所谓的显而易见的，那不必用律法，在良心里面都能显明的啊，它是。显而易见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那不是信徒不可能没有分辨的，好，不可能没有分辨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啊，情欲的事当然是肉体产生的，就罪在用身体而产生的肉体，而有了肉体的情欲，所以情欲的事啊都是显而易见，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良心也会告诉你的，圣灵也会光照你的。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面也会良心怪神怎么审判？好，那这些事情啊，显而易见。那这里讲到的是15样了，但是这里提到说，这只是一个原则性讲一下，因为情欲的事，你知道，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就显出各种不同的花样，花样更多了，各种不同的。环境上面显出各种不同花样，因为这个环境越复杂，它的花样就越复杂。人呢、啊，真是很复杂，就随着环境而显出来，都是一个东西，一个根源啊。简单一句话，都是一个根源。那这里呢，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淫乱方面，那当然是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这些。那我们都知道，这邪荡、淫乱，这里有的是涵盖了过去那种。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在偶像面前的行的污秽的这些淫行哈，这些都有，这是讲到淫乱方面的，这三个前面三个。那第二类呢，就是关于宗教方面，关于拜偶像、邪术啊这些。所以拜偶像，当然拜偶像在信仰上就是犯了奸淫了，就是犯了淫乱啊。还有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5章5节告诉我们，拜偶像。的罪跟贪心的罪两个相等哦，两个一样。为什么？因为拜偶像都是讲到邪灵在人身上取代神的地位，驱使人、辖制人，所以这个贪心也是一样，都是讲到撒旦的灵在人身上的辖制、啊、那行邪术就是用各样的迷信啦、法术啦、所谓的招鬼啦、占卜，这些都是讲到行邪术哦，行邪术的。其实都是撒旦的动作，那个动作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啦。有人看那个机筒，这里我没有看过的，那台湾的那个剑啊，那个刀子，那比划的，那比划本身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它只是真正撒旦在人的心辖制人，之所以好像能够行得通、影响人，都是邪灵在做工嘛。啊，所以这个。它本身没有什么用处，都是邪灵在用它。实际上都是邪灵的、啊。你看那他们那个什么手怎么比什么比啊？这个那个怎么比有任何的意义吗？它有那个法术吗？没有，它都是撒旦在人身上的搅动来恐吓人。实际上它本身都没有什么任何意义。我在说，就实际上就是邪灵在人身上的工作。 我在说，就像偶像一样，偶像本身它没有什么的，木头做的，所以在台湾那个用那个偶像去问那个发家乐啦，去问那个抽奖啊，最后都气得要命，都是倾家荡产。他就怪偶像，把偶像全部都丢到河里去。所以那有一阵子，那个台湾的河好多的那个毁掉的木偶嘛，它本身都没有用了。其实真正撒旦在是在人身上的工作了，借着那个东西而已啦。很多人就有一种迷信哦，现在认识，我觉得认识很不清楚，以为那个东西本身有什么魔力，以为那东西有怎么能够会陷害的，都怕，那怕。这个就是认识不清楚了。因为我们以前在，我记得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在念大学，那时候有位弟兄啊，现在很好，现在在加拿大服侍那个弟兄。因为我们同学有一个是，我看是精神分裂，结果就常常去坟墓里睡觉，他在身上有扑克牌，那扑克牌就是那个都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K 啊，什么 K 哦，什么，有那个。很像啊，他把他当作偶像，因为他就很怕那个弟兄，就很怕啊。这个他要把他烧掉，他说烧掉偶像，要把他这个他身上那个扑克牌啊，要把他烧掉。结果就一面拿着圣经，一面拿着扑克牌，他能赶去把他烧掉，很奇怪。但是好像这个卡片本身有什么魔力，好像这个木偶本身有什么力量。不是，这个根本就没有用处，最主要是在人的心，撒旦工作是在人的心里边，要注意到。好，那这里想行邪术拜偶像在宗教方面，然后第三大类呢，那就是第三大类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相咬相吞这一类的，就肉体的这一类的，相咬相吞这一类就是仇恨啊、争辩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异端啊。这个嫉妒啊，这些这里呢，所有的一个三共通性就是践踏别人，高抬自己，仇恨、争竞都是这样。那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异端这个词，这个词呢，在有的地方就翻译成为教派、教门呢、教党呢。那像更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这个词就翻译成为结党了。就是、一端的这个结党，为什么他是排斥别人呢？高抬自己嘛，高抬自己的团体的那种心态，那在一端的比这更严肃的哈，比这更严肃的。那所以这是属于这相咬相吞的这一面，都是属于肉体的这一面。前面已经告诉你们要谨慎，都是相咬相吞就灭亡。所以这里就讲到，都是属于情欲的事情。最后提到又讲到放纵肉体方面的，一个是醉酒跟方宴。这个醉酒方面，那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这是看一下哈，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肉体本来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嘛。所以说行这些事的人，即是属乎肉体，自己活。在自己里面掌权，所谓神的国一定神在人里面掌权嘛。那自己活自己掌权，肉体掌权，当然不在神的国里面了。所以主耶稣才提到说，重生你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好，所以当主耶稣向尼哥底母讲到说重生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在座的应该也晓得，复习一下。讲到重生的时候，当然尼哥底母当时还是不明白了。实在是不明白，很奇妙。但是主耶稣用很奇妙的话来说，很奇妙的话，他先从人的身上，他叫风随着意思吹，用先一提到生，你看人真的思想很那个什么，就是很死在时空里面了。一提到重生，一提到生，尼哥底母第一个印象就讲到母腹，那主耶稣马上打开一个观念。这不是母腹了，让他风，让他看见。今天讲到风随的意思吹，他在跟他讲风，风随的意思吹，就讲了先讲到一个无形的风随的意思吹，然后会有后面呢，从风以后才一个转弯，才转到信，才讲到信。所以就是主耶稣呢，这当时跟他们 传着福音的时候很少讲到救恩，你发现了四福音里面很少讲到救恩，就是约翰福音应该是最后一卷才写的，我想神到最后感动约翰才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所以很多都没有记载，在救恩上都没有记载，就重生就讲到救恩嘛，还有讲到那个从我们的腹中这样活出流出活水的这样，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都是讲到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但是在当时都没有人能够领会的，实在没有人能够领会，因为我们说过，在当主耶稣向他们讲到说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要复活，讲到这些东西门徒们都不能明白，所以耶稣他向尼哥底母传重生的信息，讲到人子要被举起来，人子要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手，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讲到人子被举起来，用这件事情上来讲到重生，那只有尼哥只有耶稣向尼哥底母讲，其他都没有，那当时实在是完全不懂啊，实在是完全不懂，尼哥底母想他当时听了怎么能够懂呢，人子要被举起来，叫人子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重生实际上就是得到永生，那他讲到人子要被举起来然后要我们得永生，这些当时他没有一个人会懂，所以就是因为老约翰到了后来年老的时候，他实在是借了保罗的书信，他就一定想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一些话，想到这些话，只有一个，当主耶稣被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看见了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对后世代的人我们知道这都不是讲到哥他十字架，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能够晓得一个死在十字架的人子，也就是看见了一个活化以前的十字架，知道旧的已经同定十字架以后，你能够看见，才能看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哦，所以主耶稣才提到神爱世人，人要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能够得着神的儿子就是重生。这样的重生，这样的人，当然这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活，他在我们里面掌权，当然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哦，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在肉体里面肉体掌权，当然他不会在神的国，就跟国度没有份了，跟国度没有份了。所以保罗主耶稣当时所讲的重生，实际上就是指的定死才重生，在定死才能重生，所以也就是从水跟圣灵生，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明白了，圣灵把一主同时同埋葬的复活啊，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从水跟圣灵生，这叫重生，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提到了哈。那所以啊，我们的这样子他才能承受神的国，在前面这些在肉体里面当然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不是神掌权嘛，简单一句话，神掌权的范围才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那现在不是基督在里面掌权的情况，当然不是圣灵在里面掌权的情况，当然这都是在基督的国以外了。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在城外的情况哦，这个拜偶像啦、啊、邪术啦、啊、增进，你看老约翰都把它画在城外，在基督以外，都是在属于城外，那就是没有得救的，城外在肉体里面的。好，那接着呢，好，有的情欲的是肉体的事，好，接着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二十二节，你起来念好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特别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哦、那我们知道这些果子，我们知道果子就是生命的流露，树生命的流露，那保罗他用各种比喻来讲，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果子嘛。第一个是讲到仁爱，这个仁爱我们都知道，他是阿嘎比，就是讲到神的爱哦，就讲到神的爱，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特别注意到这是圣灵的果子。那 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不是说从人来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交代的很清楚，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人不是人所能结的果子，人不能结出这个这里所讲的仁爱的果子，因为这里所讲的仁爱，这个爱是神的爱，神生命所流出来的爱，所以特别注意到，所以并不是要求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的确他是一个顺着圣灵而行，保惠是圣灵啊，一个保惠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所结出的果子就是这样的一些果子，就从那里而来的嘛。所以这有一个对照，跟前面就有一个对照了，爱跟那个仇恨呢、啊，跟那个增进呐、啊、记恨呐、啊，就有一个对照。那就保罗就是用这样的来对照，让人来看见。好，因为你在仇恨在记恨的里面，当然你不会有喜乐了，你不会有平安，神的震怒在你身上，所以他对照他相反的，他在这里有个喜乐。这个喜乐你知道是从圣灵而来的，那这不是世界来的喜乐，那喝的还要再渴那种喜乐啊，吃的还要再饿，喝的还要再渴那种喜乐，不是根本不是最终之乐。那我们知道这个喜乐跟世界给我们的那完全两回事，因为世界给我们的实际上都是是一个虚空的。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以后，他里面还是空的，他觉得虚空，他只能调剂一下他的生活环境，因为他在生活环境里面太紧张，他需要生活上需要调剂了，这我们知道，哦，这我们体谅，真的没有办法，他不能一直整天在生活的工作底下压力底下做一个动作嘛，所以他需要有个调剂嘛。那这个真是在，这不是世界所能给的，所以这里提到就告诉我们，这是从圣灵来的，是神给的。所以这个喜乐它里面是在圣灵里面的满足的喜乐，是蛮有，这个喜乐里面有神的同在的，所以彼得才形容说蛮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二个讲到和平，那原文就讲到平安了，原来就讲到平安的意思。那在欢腾的世界里面有苦难，在主里面才有平安了，所以平安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能力哦，平安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哦。在这世界里面，他不在翻脚里面，常常有什么事情发生，常常什么事情发生，还能够有平安，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哦。实在是人不能在世界上有平安的，那我想我们也知道，那这里所讲的已经是结出果子的平安，是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不会改变的，不是神赐给你平安，要注意，这里是圣灵所结的，是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是神生命的流露，跟神赐给我们平安完全两回事，这是生命所显出的平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它会受环境的影响，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祷告神赐给你平安，这个平安会因着环境而改变，没有错，这个祷因着 你的祷告，因着弟兄姊妹的扶持，因着事情带过去了，所以神与你同在了，给你有平安，等到下一次环境新的环境来了，照样失去平安，因为那里面是旧生命，不是这里所说的平安，这里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平安是不改变的平安，它不受世界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有个认识，很清楚认识，很多人就提到说，比如说老约翰讲到，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把我们丢到火湖里面去，如果把基督把神丢到火湖里面去，基督会怎么会不会受火湖的影响，会不会烧，不会啊，为什么，因为火湖是什么，火湖是受造之物，火湖是受造之物，它不会影响基督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基督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你把它丢到火湖里面，火湖就变成天堂，因为神的同在就是天堂的地方。所以简单一句话，它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人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因为这是创造者的生命，创造者不会受受造之物的影响，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会受时空的影响，因为时空是受造之物，所以它才能够引超越一切之上，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这里的平安为什么和平能够不改变，能够不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创造者的生命，所以它当然 远超一切受造之物嘛，受造之物等能力来创造的，是开玩笑。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他有这个能力，这个平安能力永远不改变。好，这是我们应该晓得的。下面讲到忍耐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容忍，能够容忍，能够包容别人的一个度量，因为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忍耐不是人的一个忍耐，人的忍耐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会很多人都讲到他很多人都很内向啊，什么都忍耐在里面了，那忍出毛病来了，他还不如发泄一下还好一点，情绪上发泄一下，一直憋在里面的话，他这个人久了一定出毛病了。所以我们呢，讲笑话，我们在记得我们那时候在90年89年，那时候台湾的街头上很流行卖那个字画，那个字画很有意思，有那个忍字是上面一把刀，下面一个新的上面一把刀啊，我画得好清楚哦，就是忍字，要人家忍耐，忍字忍，他把它当做一个涵养，把它当做一个修身嘛，把它当做一个修养嘛。所以我们去修道院的时候，看到那个老人家90岁了。啊，他一生，他告诉我，他一生就是一个忍字，一直在忍耐。那所以呢，人的上面心上面一把刀，这所以插在心上面插着一把刀，这是忍耐，痛苦啊，所以才产生很多的问题嘛，身体才产生很多的毛病，都是因为忍出来的。要说牙一直忍耐，所以让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都受影响。精神状态都受影响，这不是了。这个忍耐是他有一个度量来包容别人，所以我们提到所谓的忍耐，是人家说他忍耐啊，是人家是显出来的见证啊，他本身不觉得他在忍耐，但是那个人的忍耐，他真正在忍耐哦，他可真的在忍耐哦，这个不是哦，是人家真正看见他很忍耐哦。他自己不觉得怎么忍耐啊，这都是显出来的见证哦。哦，他真的，他里面真正的忍耐是人家觉得他忍耐，他自己不觉得是忍耐啊。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例子，像那母亲对儿女啊，对他小孩子啊，哭啊闹的那个样子，他还这样的哄他，真的很有忍耐，就觉得这个妈妈真了不起，很有忍耐。实际上，他不觉得他的婴儿，但是他的小孩子很可爱，他不觉得他在忍耐。等他觉得他在忍耐的话，真的要爆炸，人是要爆炸，所以这不是这个我们知道，就讲到生命的本能，他明明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一个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本能，其实生命的本能他就不觉得，所以我们常常用一个不太准确的话讲到这个，在座我们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在呼吸，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心脏在跳，那实际上他一直在心跳，心脏一直在跳，也一直在呼吸，但是你并不觉得。等到你觉得的时候，就是有了毛病了，身体出了问题了。那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能嘛，就这个意思，这很奇妙哦，非常奇妙。所以这是一个讲到忍耐，它一个包容，一个超脱的一个力量嘛。那里面在忍耐里面有神的同在哦，这里面忍耐的里面让人碰见神啊、哦，不是光不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而是在忍耐里面怎么让人遇见神。说他真是，他里面，他觉得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他里面真是有神，这意思。好，恩慈，我想那就是不苛刻了，不对人家不苛刻，不严厉了，啊，不是那么苛薄对人家，这是一个恩慈。然后这个良善呢，你知道，良善也是一样啊，就是一个善良，一个恶人，那相反就是一个恶人。那这个词我们大家都很有印象，因为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保罗告诉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那个夫子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他称他为良善的夫子。那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把我当神的儿子称我为良善的，还是把我当一般的人一个夫子而已称我为良善的？我这个差太多了，都称为良善，你到底怎么认识他呢？你把耶稣当作神的儿子认识他，称他为良善，还是把觉得他是一个好的人称他为良善？ 所以神主耶稣告诉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有善良。信实也是这样啊，信实在提多书二章十节翻译成为忠诚啊，就是诚信可信的人啊，诚实可信的人啊。那这个相反当然就是那个魔鬼啦，说谎人之父啦，讲话都没有信用的啊，随便讲一讲而已啊，随便讲一讲的都是说谎的。那这是神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因为这个信实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这是神的一个性格，人没有办法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好，只有神是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改变嘛，他不改变嘛，人不行的，人一直受时空影响，他会改变的，他不会实在的，不实的，他信实，他不是一个实在，他会有虚的，他到时候他一定会改变的，人靠不住的，所以一定要立下立法，一定怎么样签下字据嘛，白纸黑字，不然的话他一定，他人就是这样，他会改变的，他靠不住，所以受时空影响的，只有神他不受时空影响，所以他才不改变，他才能提到神是可信的，他是信实的，因为他不改变。好，温柔节制也是一样哈，这里提到他这里温柔，那主耶稣特别提到，他说我心柔和谦卑，我心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这温柔实在是神的一个性情啊。所以温柔，那我们用照着字面上来讲，那相反的意思当然就是啊暴躁哈、啊。这个温柔跟谦卑常常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骄傲跟暴躁就常常连在一起。这样的人就真正是活在神的震怒里面了，这骄傲了、暴躁，他当然动不动就生气了。那这耶稣讲了一句话：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必承受地土。但是人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容易接纳。他用人天然的这种啊温柔的情况来讲到神的一种温柔，因为就是温柔了，好像不会碰伤，比较不会伤害到别人，他不会碰伤到别人了。他柔，他有好，就像棉花一样，他有吸附性嘛。那他人不会那么大的冲击力。那在这里讲的不是这理事，他是出于神的，所以其实在这温柔的里面怎么样，他是让人能够遇见神的。在温柔里面有神的同在的，让人能够心倾向神，有神生命的功能，还不是讲到一个柔和的人了、啊，光是一个温柔而已。你看主耶稣当时是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但是他也用严厉的口吻来斥责、来警戒这些法利赛。但是他在警戒、斥责法利赛的时候怎么样？他里面，你看这个话一过去，他里面还是一样怎么样？他里面还是柔和谦卑啊。他是一个动作的反应而已啊，一个动作反应而已，但是他的性情本身就是一个柔和谦卑啊，这不一样啊，这一般的人不是这样，他里面带着怒气，里面那个东西一直在鼓动，一直在搅，那个撒旦肉体东西，他里面一直在搅啊，他里面有个力量一直在里面搅动，好、哦，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啊，他这一个反应就过去了，他因为他本身的性质是这样。哦、那节制呢，我特别要提到这个节制，它不是，因为它不是老生命，所以节制不是一个自我的控制，这个误解，那这个节制不是自我控制、哦、那活在自我里面，自我的生命才是自我控制，这个节制就是跟放纵肉体是相反的，跟肉体里面的放纵，体贴肉体，放纵私欲相反，这是从圣灵里面所活出来的见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才是一个节制的见证，一个节制的见证啊，就是圣灵在里面的一个管束，是神生命的一个约束啊，神生命的显出来的一个见证。好，他讲到说这些没有律法禁止，就是律法不要求了，不禁止这些了，这就表明说他这个是远超过摩西律法的要求了，而且他都是积极的，都是正面的哈。这个显明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律法人都做不到了，那你看这些没有律法的禁止，那比律法的要求更高超的德性，那绝对不是人所做到的，一定是得着了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不能走靠着人的行为来答应律法要求，你不能走这种路。好，这是所以保罗，你看一常常 当他提到圣灵的果子，一提到罪神的，他就用律法，用律法来对照一次，这些没有律法的禁止，因为前面就讲到律法，一直讲到律法，一直讲到在人身上的要求，一直讲到在人身上的要求，所以这就告诉你们，告诉我们说，你不能靠着人的行为来答应这个律法上的要求，因为这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所做成的，那使基督活出来，你只有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使基督活出来才是路，你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来答应律法的要求，那不是路。所以撒旦的动作，所以有个神的仆人讲得很好，在本书里面他说撒旦是什么，就让基督徒活在律法之下，好灭绝基督徒的生活见证。我这话很厉害，他就让人只知道律法不知道救恩，让人就活在律法之下，好灭绝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因为做不到，很多都做不到，他只知道律法不知道救恩，所以基督徒就写不出见证来。好，这提到没有律法禁止还有另外一个面的意思，我想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再翻一下一章九到十节，你去念一下。因为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的禁止，那律法的禁止什么呢？律法在禁止些什么呢？好，为什么用律法来禁止呢？好，第九，好，第九节哈，一章第九节，提前一章九节，好，第十节，九节是预备来，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所以律法是为了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就跟神敌的为对救人而设立的，简单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没有律法的禁止，这不是律法禁止的，是积极的。你看他禁止的原因是在约束救人嘛，所以实际上救恩已经完成了，不只是禁止来约束救人，而是积极的怎么样，有基督生命的供应。那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律法怎么一点一滴都不废弃，都要成全。因为既是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不法、不服、不虔诚、犯罪、不圣洁、恋世俗，不会有这些产生了，新的生命不会有这个东西了啊。所以这就是不会有这种敌正道的事吧。还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到，这里讲到果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果子是单数，那九种果子，这里主要九种果子，实际上我们知道圣灵也不会是九种果子的，就是前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圣灵怎么是只有结？那公义不是圣灵结的果子吗？圣洁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吗？这个信心不是圣洁，顺服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吗？前面明明提到顺着圣灵而行，那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例子吧，不是圣灵一定九个果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有的人就说这圣灵是九果，那是实际上它是单数，所以它单数它就说是一个果子，单数的因为是一个果子，所以这很奇怪，这单数果子，单数果子，所以它是现在说是一个果子的九种味道，这都太在字句里面了。它不是一个九字啦，那算的不是圣灵，不是只有这几个。当然保罗只是意思就这些从此以后顺着圣灵而行，从此有一个圣灵成为生命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这些德性，那这些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些德性。那为什么是单数呢？并不是果子单数，所以它那个就说它是单数，而是这个单数的原因是因为圣灵单数，是圣灵是单数，只有一个圣灵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当然这是从一个圣灵里面所流露出来的，以圣灵为根源啊，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为了应付各种不同的需要， 而显明出来的，所以这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环境复杂，在各种不同环境里面显出不同的见证就是了。好，所以他二十四节，我们看过去哈，二十四节，所以他提到说，凡死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是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哦，那圣灵，你看，所以因为圣灵都结出果子来了，这就显出一个见证，显出什么见证？显出一个凡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罪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一段话哦，这个已经就不但是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救赎，也表明已经成为救恩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节呢，跟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哦。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圣灵的启示中的看见。我们回头有信心去接受这个事实，在我们身上就有带进这个事实。而加太是这里的五章二十四节是果子显明出来以后，回头去印证这件事情。所以若没有五章二十四节，也印证不了加太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是一个印证而已。所以这就因为结出了果子了，所以你就看见到凡属基督耶稣的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邪情是都钉在十字架上，那果子都结出来了，所以回头去看，认定，看见，实在是还属耶稣基督的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邪情是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哦，那所以你就不会再误解了，不是说这么复杂，老我要钉一次，救人要钉一次，这里肉体再钉一次，后面在世界再钉一次，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么麻烦了。不过是因为旧人在环境里面显出是多面的，有的来表现肉体的妒忌、放人的情欲，有的是来表现对世界的爱慕，有的是表现是罪，在罪的偷盗上，前面提到过了。但是当在神面前寻求拯救的时候，圣灵切入的点不一样，所以保罗才有这么多面来说。实际上属灵上都是一个整体，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哦，因为但是因为人每个软弱的点不一样，他可能寻求拯救的点不一样，所以神就才从那一点上来显明，从那一点上来拯救。那实际上当这救生命一结束了，把我一结束了，当然整个都脱落掉了。所以十字架的救恩也不是说救人啦、肉体啦，啊，这点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啊、哦，不是说救人肉体在定死的地位上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在经历上慢慢来，不是这意思啊、哦。那经历上慢慢来的过程是什么呢？往往都不知道。那实际上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存心，这里提到肉体，那肉体定死了，那只是很多人就讲他说这只是一个地位上定死而已，其实不是，这是一个见证，因为从前面带下来，二十二节带下来的，从第十六节就带下来了，哦，已经才显出他是一个已经定死的人。所以他很多人就讲到说这个在地位上已经定死了，但是在经历上要慢慢的来。那我们过去我们在这里都知道，这个在如果说地位上定死，经历上慢慢来的话，那真是不晓得，那意思就在我们身上一直都不成为事实。那实际上你有那个地位的话，你就会有那个经历，有那个事实在身上。就像一个总统，你站在一个总统的地位上，你一定有总统的权柄嘛，执行总统的权柄。你不能说你有那个地位，经历上慢慢来，这个不通的，这经历上完这不通的。那这样存心的话，我们知道到死都一定还在自己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信主蒙恩的关键点，不在乎年日了、啊，是在乎对主的心愿。那本来这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已经完成了救恩嘛，一个完美的已经完成了救恩嘛。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在一个完全的心里面才能显得完全嘛。所以这不是地位跟经历上的问题了，不只是地位跟经历上的问题了。既然知道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肉体跟肉体协力是就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肉体在我们里面就不再发动了，它就能够顺着圣灵而行，那就能够有四生命圣灵立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像生命一样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提到什么？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因为不再罪就不再用身体，是新生命来用这个身体的。哦，所以后面就提到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 不加肚子。好，这是前面，就是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靠圣灵得生啊？靠圣灵得生，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嘛，就是保惠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成为我们的生，保惠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嘛，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嘛。那这老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生命了，是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他是这样的靠圣灵得生啊。好，那既是这样的话，那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当靠，就当靠圣灵行事。你看，有了这样的，既靠圣灵得生，那就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生命，当然你就可以靠着圣灵行事，因为圣灵在我们，主要是圣灵活在我们里面嘛。那这样的情形呢，它就有一个见证，它就有一个本能，它就这个生命本身就有一个力量，它就不要贪图虚名了，它就。因为虚名的本身在时空里面，一个属天的人他怎么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一个属天的人他思想天上的事，只有基督能够满足他嘛。地上的虚名他不会贪图的，那旧人在肉体里面本来就贪图虚名嘛，能够不贪图那是圣灵的帮助嘛。所以你就知道，他既然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他当然不会，他就思想天上的事，他不会贪图这些虚名。也不彼此惹气，互相妒忌。你看他又回来了，这是讲到什么？这就讲到肉体嘛。哦，这就讲了，那为什么彼此惹气？那是同一个性质的，同一个生命的性质嘛，那才会彼此惹气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人会咬狗啊，但是那狗咬人啊，狗会咬人，那你不会跟他咬啊。所以一个属天的人，他远超过环境之上，人惹不了他的气，他当然也就不会惹人的气了。他不会彼此惹气，互相妒忌，同类的人同等次，他当然他就怕你比我强嘛，我要比你强嘛，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了，他就彼此惹气，互相妒忌嘛。然后众后面就提了哈，我们就听到这里。那所以这里呢，我们读圣经，我们特别注意到哦，这都是顺着上来，从二十五节，你的正常的光景是怎样呢？正常的光景是顺着圣灵得生，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得到从圣灵得到的生命，这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以后，这生命就活出来，就靠着圣灵行事，就显出一个就是靠着圣灵行事。这样呢，他就不要的，他就一个显出这个生命的特点特性，这个本能，他就不要贪图虚名，是这样子读圣经的。你不能要求救人，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我们简单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哦，因为信徒的光景太不同。所以最正常的光景，这是指的新人的见证，是已经靠圣灵得生的见证，它里面有个力量，它就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在基督里的见证，这是最正常的光景。第二种情况呢，有一种人，第二种情况的人，他读圣经，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灵就做感动的工作，既然知道神要我们这么做，他就有一个心智说，是的，我们不要贪图虚名，我们不要彼此惹气啊，惹气，不要互相妒忌。他的圣灵里面读圣经就读成这样啊，这也好啊。还有第三种情形怎么样？他就把神的话当作规范，当作律法，圣经规定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跟律法。这是第三种人读圣经。第四种人读圣经，那就是把这个圣经，就是不信人读圣经了，那真是把圣经当作劝善书，当作一个道德的规范，里面没有神的。哦、所以你就知道，看你什么样的人来读。但真正正常的情况下，是指着新人的见证，一个新生命的本能。但是当人没有达到这种情形的，你读神的话，圣灵也会感动你，也会用神的话来感动你，让你知道你在圣灵里面，你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感动。所以这个圣灵对你很有用处。你是这样子的读圣经，但是那种还不是真正一个最正常的情况。好、哦，这个我们应该有知道，所以圣经在神的话对救人这些实在是对过程都有它的功效在，所以彼得我们在说，那我们跟什么叫彼得他讲到你们要多爱慕灵奶嘛，多爱慕灵奶以后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渐渐成长嘛，才最后才一致得救嘛，就让你好好读。那怎么得救？他没有讲啊，怎么能够得救？你就是爱慕，多读圣经，多祷告，你多爱慕灵奶。啊，就是彼得的服事就这样嘛，然后他以至于才能得救嘛。他并不是说得救以后你在他追求好长大，不是这样，而是你真正的这样，而是你好好长大，长大以后就得救了。 在经历上就是这样讲，很对的。所以彼得他没有讲到怎么样得救，他就要爱慕灵来，然后去追求去得救。所以就在经历，很多在经历上的话，所以在人我们就怎么样读圣经，最正常的情况是怎样，在圣灵里面是怎样，在救人，光光只在救人里面来读是怎样，这个意思。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祷告。时间过去，有问题吗？